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哎，你听说了吗？哈梅内伊上周六在德黑兰被以色列空袭身亡这事儿，背后的情报战可太狠了。我最近看了不少细节，感觉以色列这几年对伊朗的渗透已经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是啊，我也刷到了相关消息，听说他们连德黑兰的交通摄像头都给黑了，这是把人家首都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了。
何止是交通摄像头啊，据知情人士说，德黑兰几乎所有的交通摄像头多年前就被以色列黑客入侵了，拍到的影像加密之后直接传到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南部的服务器。你想想，每天走在大街上，你的路线，你的日常作息全都被人家摸得门清，这简直就是把德黑兰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城市。
我的天，这也太夸张了吧。那他们是怎么利用这些数据的？总不能光看着吧？
当然不是光看着，他们用复杂的算法给那些伊朗高级官员的保镖和司机建立档案，包括他们的住址、执勤时间、上班路线，甚至能知道他们通常被指派保护和接送谁。这样一来就构建出了情报人员说的生活模式。比如他们发现有一个摄像头的角度特别好，能看到这些安保人员习惯把车停在哪儿，还能看到那个戒备森严的大院的日常运作。
这相当于把人家的安保漏洞都给扒出来了
啊。
那除了交通摄像头，他们还有别的情报来源吗？
那可太多了。以色列的8200部队，就是那个尖端的信号情报部队，还有摩萨德招募的线人，以及军事情报部门每天整理的海量数据。他们还有一种叫社交网络分析的数学方法，解析数十亿个数据点，从里面找出那些不显眼的决策核心，确定新的监视和击杀目标。就像一条生产线，最后产出的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目标。
听起来就像在玩一个超级复杂的解谜游戏，只不过这个游戏的代价是人命。那刺杀哈梅内伊到底是技术成就还是政治决策呢？
多名现任和前任的以色列情报官员都说了，这是政治决策，不是单纯的技术成就。当中情局和以色列确定哈梅内伊上周六上午会在巴斯德街附近的办公室开会时，他们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把哈梅内伊和伊朗众多高层领导人一起干掉。因为要是等到战争正式打响，伊朗人肯定会躲进地下掩体，到时候再想刺杀就难多了。
那他们这次行动是怎么确保精准打击的？毕竟哈梅内伊的安保肯定是顶级的吧。
以色列的军事原则要求，两名互不隶属的高级军官必须独立确认目标确实在待攻击地点，还要确认同行人员的身份。这次行动中，以色列情报从信号情报里获取了信息，比如被入侵的交通摄像头和被渗透的手机网络，显示会议如期举行，高级官员都往那个地方去了。不过美国人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他们有线人。
哦，原来还有美国人的帮忙啊。那这次行动的代号是什么？听起来好像挺霸气的。
行动代号叫史诗狂怒行动，是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打击。美东时间上周五下午3:38，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下令启动这个行动。美军先发动了网络攻击，把伊朗的观察、通讯和反击能力都给瘫痪了，相当于先弄瞎了他们的眼睛，然后以色列战机就去轰炸哈梅内伊的官邸了。
那以色列战机用的是什么武器啊？能从那么远的地方精准打击？
他们用的是一种叫麻雀的特定导弹，改进型的，能从1000公里以外击中餐桌大小的目标，这个距离远在伊朗所有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外。而且这次行动中，以色列战机向哈梅内伊的建筑群发射了多达30枚精确制导弹药，确保能把目标摧毁。
这技术确实厉害啊，不过刺杀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风险应该很大吧？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或者引发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
以色列其实在海外暗杀过数百人，包括武装分子领导人、核科学家、化学工程师，当然也有不少无辜旁观者。不过即便刺杀了哈梅内伊这样的重要人物，这种行动到底能不能带来重大的战略收益，在以色列国内外都有很大的争论。比如去年6月的12天战争，以色列一下子暗杀了10几名伊朗核科学家和高级军事官员，还瘫痪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但伊朗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核计划啊。
也是，暴力行动有时候反而会激化矛盾，那伊朗就没有反击的能力吗？他们的情报机构难道就这么弱？
伊朗的情报机构其实也很强，他们也在反击。比如2022年，一个和伊朗安全部门有关联的组织泄露了据称是从摩萨德局长妻子手机里窃取的数据。2025年战争期间，伊朗还黑客入侵了耶路撒冷的闭路电视摄像头，获取以色列没有公开的实时损毁评估， 还购买导弹防御设施的照片，甚至通过贿赂以色列公民绘制重要政客的慢跑路线。所以说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战，双方都在互相渗透。
这么看来伊朗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啊，那以色列为什么会把伊朗当成头号目标呢？
这得追溯到2001年，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给时任摩萨德局长梅尔达干下达指令，让他把伊朗列为优先事项。沙龙当时说，摩萨德现在做的其他事情都很好，但他需要的是伊朗，那才是目标。从那以后，以色列就一直把伊朗当成重点打击对象，破坏伊朗的核计划，暗杀伊朗的科学家，反击伊朗的代理人，甚至在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后摧毁了叙利亚的军事基础设施，因为叙利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历史渊源啊。那这次刺杀哈梅内伊会不会引发伊朗的强烈报复呢？毕竟哈梅内伊在伊朗的地位可是非常高的。
这肯定是有可能的，哈梅内伊是伊朗的最高领袖，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他的死亡对伊朗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伊朗可能会通过代理人武装，比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袭击，也可能会在核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不过目前来看，伊朗的反应还比较克制，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层也受到了重创，需要时间来调整。
那美国在这次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特朗普下令启动史诗狂怒行动，是因为他真的想打击伊朗，还是有其他的政治考虑？
特朗普最近几周多次威胁要攻击伊朗，还在伊朗海岸外集结了舰队。不过据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核计划的谈判原本还在继续，调停方阿曼说伊朗愿意做出让步避免战争，但特朗普私下里对伊朗的回应感到不满，所以才决定发动打击。而且这次行动中，美军通过网络攻击帮助以色列扫清了道路。特朗普还说伊朗领导层遇袭时正在共进早餐。
感觉特朗普的决策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比如为了在选举中获得支持。毕竟在大选前发动对外打击，有时候能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这确实是一个可能的因素。特朗普一直把强硬对外政策作为自己的招牌，这次打击伊朗可能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自己的领导力。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次行动已经改变了中东的局势，未来的走向还很难说。以色列的情报能力确实很强，但这种无休止的暗杀和冲突真的能带来和平吗？恐怕很难。
是啊，暴力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这次刺杀哈梅内伊可能会让伊朗和以色列的仇恨更深，中东的局势也会更加动荡。希望双方能尽快回到谈判桌前，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
没错，和平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东的和平之路还很漫长。这次情报战的揭秘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战争的残酷和复杂，也让我们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军事力量。未来的战争可能更多的是在网络和情报领域的较量。
确实是这样。那你觉得以色列的情报优势还能维持多久？伊朗会不会找到反制的办法？
以色列的情报优势确实很明显，但伊朗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反情报能力。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安全和情报防御的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未来谁能占据上风还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中东的矛盾和仇恨还在，情报战就不会停止，暗杀和冲突也还会继续。
希望这一切能早点结束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以色列刺杀哈梅内伊的情报战细节，感觉真的是大开眼界，也让我们对现代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是啊，这次的事件确实给我们很多启示。不管怎么说，希望世界能少一些冲突，多一些和平。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下次再接着聊。